仗剑走天涯，开麦聊天下，欢迎收听麦克说。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平台独家播出。我是盒子，
我是小东，
我是亚优。
这期啊，咱们聊一个神秘岛啊，说一个中国的 UFO 事件，孟兆国事件。这事儿东哥应该听过吧，是吧？
我是应该听过还是没应该听过的？
因为你也是做了不少这个什么未解之谜，这个是中国特有名的，是吧？
就像我没录过吧，这个我至少也肯定别人听过，但是这个我真是录过，
是吧？
你别说东哥了，
别讲烂了，
我都听过，
是吗？
但是这一期吧，盒子主讲。盒子主讲吧，我还是
就假装没听过，
假装没听过，
哦、这么回事啊？
哎呀，哎呀，这有意思啊！
原来是这样的呀！
这个对你俩的要求就挺高了，反倒我倒是可以轻松自由一点。这事儿吧很有名，就是咱一说，外星人呐、啊、UFO 这些事儿吧，都外国的多啊，就美国的对吧？什么罗斯威尔事件，什么解剖外星人啥的，
嗯、
这事儿多。
嗯嗯，
在中国，一个是孟兆国，还有一个呢是黄延秋啊，这个、俩是名人，
哎、
都是
大名鼎鼎，
跟这个外星人接触过的啊。而且这个孟兆国这事件嘛，是发生在凤凰山。凤凰山说有三次 UFO 事件，第一次就是94年孟兆国这事儿，后来呢还有两回是有游客在凤凰山上边又拍到了飞碟的照片。当然后边这事儿就不那么有名了啊，就是因为照片这事儿吧、
嗯、
其实也不少对吧，而且这里边真真假假的 是这个 PS 了呀，还是说一些什么自然景象啥的、
啊、
这就不知道了啊。第一次这孟兆国事件这个很有名啊，而且这是叫第三类接触啊，第三类接触、啊、就是接触的比较亲密啊，分零一二三。零呢就是离挺老远看。就你看着一个飞碟啊，就零，第零类。第一类呢离稍微近点，比如说离它个10米20米的，这具体的这个没有严格定义说离多近啊，反正就近呗，相对近点。第二类呢就是接触到了，你可能摸到了碰到了。第三类呢这个就是更亲密了，直接接触，有一些交流，比如说跟他对话了对吧，甚至说什么心灵感应啊，怎么交流的，哎，第三类。老孟这狠啊，老孟这属于叫第一次亲密接触，他是跟一个女外星人啊，俩人发生了关系。
哎呦妈，就是玩一夜情那块呗。
一夜情，对，玩一夜情，而且后来又整过一回，然后那女外星人告诉他说呢，以后我给你生个外星小孩啊。
我尽量不笑啊，我尽量不笑。
挺严肃的事儿啊，挺严肃事儿。人家给你讲这个讲这个科学故事呢。
那个之前听的吧，一直都是那种啊神秘的，非常那个男中音孟兆国事件，然后
孟兆国事
件，这盒子满的。我尽量
生小孩了啊，
嗯，
生小孩。当然这个事儿历来就有很多的质疑啊，里边也有很多的漏洞吧。但是说具体真的假呀，这么多年下来之后呢也是争论不休对吧，支持的有支持的这个观点，反对的有反对的，这个也有说一些什么破绽的地方啊，所以咱们也就是再还原一下这个事件啊，然后真真假假的这玩意儿谁也不知道啊，还听个热闹啊。那咱先说这是发生在哪，刚才提了一句凤凰山啊，凤凰山。
嗯，
我在百度上查了一下，凤凰山全国有70多个叫凤凰山的地儿啊，平均一个省就得有俩。
我还去玩过呢，我们家
你去过这地儿吗？
哎，你去过
这个？
就
是这个，不是这个
啊，
不是这个，就是黑龙江就有好几个凤凰山。
这个不也是黑龙江的吗？
对对对，他这个不是我们那个凤凰山，如果是我们那个，就是我去那个凤凰山，他一定会在景区门口咔咔大肆渲染的，大肆宣传的。
哦，
嗯，有飞碟啥的啊，但这个好像离你那也是不太远，好像。
我记得这个好像
不太远，
说
是在黑龙
江
呢。
那么在哪儿呢？
嗯，是吗？我告诉你吧，在哪儿啊？在黑龙江省的东南部山区啊。这个地儿吧，其实也不是很高的一个山，1600多米。你放眼全国来看吧，这真不是啥太有名的景点啊。如果说不是因为有这个孟兆国事件，可能仍然也不太有名啊。但是在当地说号称叫龙江第一大山，我也不知道这个东哥是否听过这个称号。是不是 很多山都叫这个名啊，
不是，第一大山跟第一高山肯定还是有区别的，它那肯定不是第一高啊，它高的话它就说第一高山了，它光是大嘛。
反正就这么个地儿吧。嗯，老孟呢是这地方的土生土长的人，然后呢在这林场呢工作。那这事儿发生在哪年呢？是94年，那时候呢是27岁一个小伙子啊。当时呢94年5月底，在这个林场啊，很多工作人员呢就发现了在凤凰山的南坡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发光的白色物体。
嗯，
然后呢就传开了呗，挺好奇这玩意儿是啥，大伙儿就去看了，包括这孟兆国也去看了。那看了之后吧，也觉得不是什么太神奇的事儿啊，就是一个气象气球。当时他是这么觉得，这气象气球坠毁了。哎，他也是可能也见过点世面，
嗯，
可能也遇到过这个东西啊，气象气球。
有点
也就是常识，有点常识。
嗯
啊，这事发生之后吧，他就挺好奇。他说我得去看一看啊，当时是带着他的叫侄儿女婿，哎，这俩人。
等会儿，
哎，我在这里我有个非常大的疑问，他27岁，他
七岁怎么会有侄儿女婿？
对，
那他大哥很大呗，
这个，就辈儿
大，
大
哥比他大，
这个有点
年龄很多呗。哎，这孟兆国这年龄不大呀，94年27岁，大我10几岁。
现在也不大，对，
现在也不大。现在才多大岁数？
50左右吧，
五六十岁。
嗯
嗯，他这侄女这个倒有可能，我知道你这个点，你说他是不是就差一辈儿会很年轻，太小了。
嗯，
他那个是辈分比较大，在咱东北会有这种的。
嗯，
就是说两个人，他管他叫舅舅，可能俩人年龄都差不多了，有这种，这个倒不是说太大的疑点吧。这个很正常啊。
你要是这都算疑点的话，你后面故事听不 了。
我当时没有说疑点，我只是觉得这个有点奇怪，
就好奇一下是吗？
对对，有点奇怪啊。
嗯，好，你后面有你疑点的地方来吧。
这俩人反正就想去看一看嘛。嗯，主要是啥呢？想捡点这个零件来卖点废铁啊。我后来看过对他的采访，他说的也就是实话，就是看这东西掉了。捡点有什么能用的东西，对吧？有点什么胶皮呀，啊，什么废铜烂铁啥，卖点钱，然后他俩就去了啊。但这里稍微交代一下，就这个地儿那个时候还不是什么著名的景区啊，就是没开发，也不是什么旅游的路线，人比较少。
嗯，
植被呢，比较茂盛啊。然后他俩呢，哎，偷偷摸摸就去了，就想把这东西捡回来。然后到了这个白色物体的附近，距离它100多米的时候，哎，俩人这回看清了，这玩意儿它不是气球。具体是啥呢？我给你描述一下啊，这个，他说这东西呢是一个白色的物体，宽是有50多米，高呢3米多，有点像是，他后来说有点像一个蜗牛，还上边吧还有两个小犄角伸出来的。我看过那个。他复原了自己拿橡皮泥呀，啊，捏的那个东西，就是他描述很多人画，他说这也不像那也不像，我理解感觉就有点像个蜗牛被拍扁了，有两个犄角，然后有点平时那飞碟吧还不太一样，哎，就那么个玩意儿。
你那个你这期封面你给他画上去，
对，
我给你画一下，
画
一下，你一看就能明白了。
嗯，
俩人好奇嘛，靠着走着靠近之后呢，这玩意儿就发出声了，非常刺耳。然后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就把他就给推开了，然后身上有点这个像电流过电那种感觉，就有点这个神奇了嘛。
嗯，
然后俩人害怕了呗，对吧？赶紧就跑吧，转身就跑，跑了300-400米，哎，这个吱吱这声音、刺耳声音就没有了。俩人不死心呢，躲在树后边，换个角度，哎，又偷看这个东西。然后俩人就。看看这个消停之后了，再想靠近点再研究，就发现吧，身上的这金属的物品，手表啊、皮带扣啊、什么钥匙啊，金属的东西，哎，就有这种非常强烈刺激的感觉。然后这时候害怕了，哎，赶紧下山就跑。嗯，这个反正也都是这样，基本有 UFO 都是周围什么磁场改变哈，都是这些东西，
嗯，
身上有什么电流的感觉。那跑回来之后，把这个事儿报告给了林场的领导，那领导也是非常重视嘛，马上呢就组织了30多人，带着照相机、带着录像机、带着这个什么录音机、望远镜啥的，到了凤凰山南坡调查啊。
嗯，
啊，看有什么证据呗。当时他们就没离这个这么近啊，因为他们有望远镜嘛，就想离远处先看一看，先别打草惊蛇呀。然后就顺着老孟说的发现白色物体的那个地儿啊，远远的望了过去，拿望远镜看，但是说怎么看也没找到
啊。
然后想这东西是飞是、
就是、
飞走了还咋的？
当时是两个人看到了，然后后来呢，
当时他看到
了，这一大批人没看到。
没看到，就顺着他那地儿就没看到，所以咱第一印象可能这东西就飞跑了呗，对吧？这飞碟不可能等你啊，就走了呗。老孟说：“你望远镜来给我，来给我看，我瞅一眼。”老孟拿着这个望远镜，顺着那个方向一看，然后就嗷家叫一声，就晕倒了。对，大伙儿手忙脚乱给他抢救，掐人中啊什么。人工呼吸啥的，人不到的
人
就抢救，就是这么个情况。哎，这是现场发生的事儿。
嗯，这就有点不太对劲儿了。别人看不到，但是他能看。
对，
你接着说。
然后这个咱插一句嘛，就是当时他晕倒了嘛，老孟后过了很长时间才醒过来。醒过来他就交代了，他说我是看到了这个巨大的不明白生物。那你们没看着？那我确实我就看到了，白色的，通体发光。然后呢，还有一个像人一样的生物，就站在这个白色的物体，咱叫这飞碟吧，站在它前面，然后抬起手说：“那人啊，拿一个像火柴大小、火柴盒大小一个东西，像遥控器啥的，对着这个老孟的脑门发出一道光。”然后他就一激灵，就昏倒在地，开始抽搐。这是后话，他还原当时的这个情况，所见所闻。
别人
但是那时候别人不知道，别人没看着，别人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反正就觉得他晕倒就中邪了还咋的了，抽风了，地上滚来滚去的，然后就给他摁住了，带去下山就看病啥的啊。那当时这些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你要说疑点，也是个疑点，但人说的确实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而且呢，之前人说俩人嘛，他和他那侄女，那侄女就说也说看到了，哎，就这么就这么。
然后俩人说的应该还是一样。
说的一样，我还看过那个让他俩都画一下这个飞碟的形状那个图片，应该是分开审讯的啊，应该是要分开画的，然后对比一下那俩画的还都差不多，神似，
神似
就这么个事儿，
审讯。
那么说这个孟兆国不抽风了嘛？啊，咱这按照时间线说，抽风了，被带到了山下的林场下边一个卫生所。然后医生看一看呗，看看生命体征、呼吸、脉搏啥的，体温啥一量也都正常。拿听诊器呢，就听听他这个心脏。一听这个心脏吧，被这孟兆国一巴掌就给打跑了。然后医生重复几次不行，打不过他，而且就是
打不过他，
劲儿挺大。别看这人晕倒了，
他当时有没有意识啊？其实是那个，就是他人为像中了邪似的，哇哇，我你别靠近我，打跑的，还是那种。没有意识的情况下，
是那种你跟他交流不了，
就是
你跟他说话呀什么也没有交流，他瞪着眼睛，你跟他说、就类似于说是梦游，或者是说那种就是说他说抽搐了，
他应该是处于那种无意识的状态，就是
对对，跟你不是正常的交流，然后金属什么东西靠在旁边都不行，全给你打跑了，
就是
然后说那个医生拿一个烟头啊，就想靠近他眼睛，哎试一试，他也不躲，瞪个眼睛看着你。你就想这个状态，靠近他就给你拨了走，就这个状态。
这医生也挺有正事儿。
反正是整了半天吧，才算是消停了点儿。然后就问呢，说你刚才咋的了？你这整的吓人呼啦的，说话呢也说不来。然后他比划要个笔要纸，医生拿来纸笔，夸夸写英文。啊，但是交代一句，他这人小学没毕业，但这时候就写英文，写的还挺流畅。流畅是流畅，那这几个单词吧还连不在一起去啊，你要说是拼音也行，反正就是英文字母。然后
但是单词和拼音还是不一样，你 Apple 的话怎么也拼不出来拼音的那个音的话。
反正就写的反正就那玩意儿嘛，就没有什么意义
的。就是
写的
是英文字母，但是读串不起来，就是也读不出来是什么单词。
对，也你拼不出来啥东西啊。反正就是写这么一堆。
那医生小学也没毕业。
那对，俩人可能没法交流了，写的外星文啊。写完之后，这医生一看，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癫痫发作，或者是精神受了刺激一种异常状态， 其实咱说从医学上来说，这也不算什么说就怎么个神奇的表现哈，世界第一，这是完全不是。很多表现咱说所谓叫抽风啊，什么发羊癫疯的这个癫痫发作呀、啊、都这样啊，都是你跟他说话没什么交流，然后说写什么东西啊，这什么咱说中邪附体了，其实都可以从医学的角度来解释啊，反正这么事儿也就完事儿了，大伙儿上山找也没找着什么东西，也就是就完事儿了。但是说这个事儿嘛，就是传开了嘛，特别是孟兆国这个离奇的举动，那是在整个林场还是比较轰动的，传的也比较快。然后上边的林业局呢也开始注重这个事儿。而且因为你这个有一些影响不太好啊，对于你这个林场来说，你是造谣生事啊，说这里边有什么外星人呐、啊，或者说有人这么中了邪了，对吧？那必须得亲自调查一下。你起码咱说现在叫官方得有一个官方的说法，官方的解释嘛。
嗯
嗯。
林业局负责人呢，就是上面派人来林场，到这个林场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一一排查。但这里边吧，还有一个点，算是一个比较有力的证据。就调查了这么多人说的内容啊，基本都一样，就是这个不太可能是集体造假。
就
说当时大伙都说啊，是孟兆国抽风了，
哦，
晕倒了，啊、嗯，就是这个情况呢是比较一致的。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装的呢？有没有可能
是
他？是
我，他们这么多人说证明说这个孟兆国是抽风，他们证明是这事儿吧？
对啊，
不是
证明这事，
证明之前看到那个白色物体，
他只是、
那个、事
不、
那个、
这个他们都没看到。
嗯，
这人确实大伙儿说我都没看到，大伙儿都去了，带着望远镜，带着录像机什么，
嗯，
但大伙儿都没看到。看大伙儿看到的同一提供同样的内容是孟兆国晕倒了，抽风了，抬到山下、
嗯、
跟那个大夫怎么的、
嗯，
这个过程是大伙儿集体可以证明的。
到目前为止那个神秘东西还是就是只
没有
俩人，
只是
他们俩看过。嗯，
对。然后第二次看到呢是孟兆国自己说他看到的。
这个有可能。
而当时又对他采访的时候呢，就当时他是说像失忆了一样，也没想起来。
嗯。
然后刚才咱描述这些情况是再往后一点点才回忆出来的。
嗯
啊，因为这个事儿是很快就调查了，很快发生，很快上面来调查，但他也就遗忘了啊。
他这也
然后这个
肯定不是一次，也是反复多次。调查是
反复多次啊，
对，有一定时长
啊。对呀、啊，对、嗯、对对。反正这事儿出来之后呢，上边经过调查，哎，写了一个文章就发表出来了啊，叫《我省上空出现 UFO， 一青年用望远镜观察被飞碟击毁》。那你这个文章一在报纸上刊登之后，那保证就是引来大伙的关注，对吧、
嗯、
因为你不管是说的太有名的是报纸，还不太有名的小报吧，你起码有这个飞碟这两个字儿，可能大伙都挺关注。我看这叫什么静博晚报，也算是他们当地的吧。
你甭管这个报纸出不出名，现在这个事件是全国内的 UFO 事件里面最有名的。而这个报纸就是它源头，
哦，
对
啊，你甭管它《
静博晚报》，
这当时那个、
嗯、
当时的那个地位怎么样？现在至少它是最原始资料吧？
啊，嗯，这上面刊登了。那么在这事件发生之后一个多月了，孟兆国呢跟林场的另外一个人叫宋占江，哎，俩人聊天就说起这个事儿了。
嗯，
然后这叫宋占江的大哥呢，他说他也曾经在林场当中看到过 UFO。但距离非常远啊，没有他这个离得这么近。聊着聊着吧，哎，就把孟兆国这个记忆啊就勾起来了。他就想起了很多的细节，就是咱刚才说的他在林场上被击晕，看到的说那个外星人拿什么火柴盒大小什么发白光，这个是这一个月之后才回想起来了啊，咱是刚才按这个顺序来的，补充了很多的细节，就看到这外星人啥样哈，也挺好了，挺大个脑袋。然后呢脸上啊眼眶这地方呢是露出了一个方形的部位，就是眼睛的地儿。
嗯，
眼睛挺大，六个手指头。全身上下呢是裹得严严实实的，有点像现在咱穿的就是叫什么紧身的那种大皮裤、
嗯、
啊，紧身的那种衣服裤子，紧身的。
哦、
嗯 然后没有这个缝隙，没有什么拉锁啊接缝啊，没有，就是叫什么无缝天衣无缝啊，无缝天衣一体下来的，
嗯
啊，宇航服
这种感觉，
我现在感我在我脑中就是宇航服，
就属于他们的宇航服可能是。
然后但是那个手套部位吧，还是手指头分开的，能看到六个手指头吗？
六个手指头，而且手指头也是人家这做工就是非常好，看不着什么缝的什么线头啊拼接的，可能一张皮整皮一张
整
皮下
来，就整的跟人皮一样，但是就是、
啊、
是吧，就整的
用一个整的下来的，
嗯，
也不知道是皮肤啊还是衣服，但按他的描述意思有点像个衣服的样，不是说纯这个皮，
嗯，
然后说这个女外星人嘛长得稍微有点不同啊，但她没法确切证明说的说这个判断说这就是男的女的，不是那么清晰，他能感觉到有点像这个像女性，说这个下边裤裆这块啊像开裆裤这个意思啊，但是看成什么样
啊
是否暴露，
我还纳闷呢、啊、这男女他是怎么分辨出来的，
你就惦记这块了是不、啊、什么时候他俩那啥
然后你一说开裆裤分辨出来的、
哎、明白了，嗯，
明白了，
开裆裤
就是为了方便为了方便嘛，
嗯，
然后说那为什么这么躁动啊，当时又抽搐啊又躁动啊，又跟这个推又那个拽，大伙摁不住满地打滚嘛，
嗯，
那时候吧他是处于另外一种状态，那个有个女外星人哎就要跟他发生亲密的负距离的接触
等一下啊，现在地球上的女性如何勾引男的我勉强我知道怎么回事儿。那外星、
嗯、
女外星人勾引他怎么勾引呢，拿开裆裤冲你晃的吗，还是
不还勾引你啥，摁地下就整你了所以这个老孟吧当时他也是反抗，你换谁谁不反抗对吧，你也不知道干啥，一个外星人上来骑你身上就要整你，你保证第一印象你是反抗但是你咱说抛弃这个物种啊，抛弃这个文明的界限，从这个
太感人了，
男性和女性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是，而且穿个开裆裤，后来呢这个老孟就就范了也是没经得住这个诱惑，
半推半就
吧
嗯，
生命不就生活不就这样吗对吧、
啊、
你要是
开始享受了，嗯，
对吧，既然你抵抗不了你就躺下来享受吧，
啊，
就是这么个情况，哎，这就他这个第一次，
嗯，
那么这个事儿呢就算是告一段落了，过了不久之后
啊这就完事儿了，嗯，
这就完事儿，这是他就回忆嘛，咱就回忆他当时这个情况嘛，啊，他说这不是属于插叙嘛，插在了刚才他那个打斗的这个片段，
果然是插叙，嗯
嗯，
插得很好，
插叙，
插叙，
插得很好，
嗯，
然后就第二次又整了一回，这个跟这事儿发生之后的不多久，是过了一个多月吧，老孟是晚上啊睡觉，一家人在炕上睡觉呢，突然呢这个孟兆国听到咔嚓一声，然后被惊醒了，发现这个屋子里啊越来越亮。外面就射出白色的光芒，照的就是非常亮，睁不开眼睛。然后这个场景呢，哎，又跟之前一样，只有他自己个儿能看着。他炕上旁边，他老婆子在旁边没发现，也没听着声，也没看着光，睡得非常香。就他被惊醒了，然后看这个白色的光芒当中啊，走过来一个长着六个手指头的隐形生物。那他这定睛一看，这人熟啊。这不就是之前那个大姐姐吗，这不又来了啊。那这个咱这里再说这个人吧，他个非常高，好，为啥他打不过哈、啊、外星的娘们儿这个身高都两米多。他比划嘛，自己能到他的不到肩膀，可能反正就是说得将近三米，他具体也没量也不知道，反正瞅着就非常高大、啊、你也摁不过他。
这个是。这尺寸合适吗？这太奇怪了吧！
两米多，你这么想一下呗，那个，不好找，打篮球的女篮啊，咱不说具体人名，女篮最高的个的，然后她多高？孟兆国多高？正常人呗。
正常人对吧？就
是说，我就说他们俩这尺寸，这个距离有点远吧，我就想不出这个。如果真的有
中间对齐就行呗，中间对齐啊，不用一头对齐一脚对齐，中间对齐就完事了。
这经验不一样啊，我这一听，
所以
可以的，
其实这个
可以理解的。 你地球人算两米多一米几，那可以理解
的。也可以，那你有的女生来说，比如说女生一米五多的找男朋友一米九的，
那正常
吗？正常正常，这也不是问题，这个不是什么
技术问题，咱解决了，然后咱们再往下讲讲细节。
行了，你就想听这一阵是吧？
嗯，对。
当时这个老孟其实心里也是挺恐惧的，这大半夜的又来了干啥对吧，合计说这个外星人这家里这爷们儿来找他报仇了对吧，上次你说给人家整这个事儿也挺害怕。
想的真多。
定睛一看呢没有事儿，哎，就这娘们儿自己一个来的，旁边没别人，说这就放心了，一想着还是就这个套路吧对吧，又重金求子了对吧，那轻车熟路的也不反抗了。
再来一
遍，咱也说了这个穿着开裆裤嘛，这也方便对吧，俩人哎开始了非常美好的过程，
然后媳妇在一边一直不知道，
媳妇不知道啊，你看这个过程
有点像那个东京热拍的那种，嗯，有这种桥段、
嗯、对，这个里边这个还有心理戏哈、啊、在里边具体咋想咱也不知道啊，反正说他是就挺舒服的啊，嗯，再加上上回的经验吧，也是不那么恐惧不那么害怕了啊，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40多分钟。
厉害，
你要说这个战斗力还是可以的啊。
可以，厉害。
嗯。但这个事儿吧，这段描述呢是在网上都能找到的内容啊。
嗯。
但是呢我看到一个最新的视频，最新也是能前几年的嘛，它也是上了岁数之后就是在这个重新描述这个事儿啊。他说刚才所有这段描述呢都是一些网络作家呀或者是一些什么写小说的对吧，对这个进行演绎加工啊，实际上他根本没有40多分钟啊，整个这过程呢没有什么想的这么美好啊，他说说的难听点自己就跟一个实验的小动物一样，确实是采精啊，但是说完全没有说跟女外星人怎么怎么地啊，所以这都是标题党，包括咱们也是啊，为什么说、
啊
这个东这个事儿他就说的这么火这么细节，这完全就是后期人为加工的过程、
哦、
啊，但是采精这个是有的，他说采精确实是有，
这不重要，
包括说
的
什么 DNA 鉴定啊，
咱们前面讲那么多把听友吸引到现在
吸引来就完事了，反正你也吸引听到这儿了，你也走不了了是吧，
嗯。
这还不算完呢，这俩不是发生关系了吗，发生关系之后呢还把他带到了这个飞碟里边就看一看，然后在他身里面还植入了一个黄豆粒大小的一个东西，具体是啥咱也不知道，但是我理解吧，可能就像咱们科学家呀拿这个动物做实验，也不是动物吧，就是比如说保护动物，你追踪它像一些野生的鸟类什么的身上有个什么定位、
嗯、
对吧、
嗯、
或者是对身体的一些监控那个监护，就是说你这个血压呀、
哎、
什么心率什么监护这些东西，
这段话是不是后来说的，当时没说，这段话近些年说，
当时
你知道我想
说
的疑点，
往这腿里塞往身上塞什么东西啊、
嗯、对啊，
当时说了、
嗯
最早
哎，他是就是被带走了吗，还是在他家呢，就是他不是你说跟那个外星人发生什么关系吗，然后他植入给他，后来还给他做植入什么的，就是
在飞碟里
哦，就把他带走了是吧，
在飞碟当中发生的这个过程、
哦、
啊，他这个飞碟里边吧，他这飞碟其实空间是非常大的、
嗯、
而且呢他这里边没有灯，但是很亮，就没有一个确切的光源发光的点，但屋里边挺亮的，然后那个东西吧都是漂浮起来的，那个椅子什么的不是紧贴着地，可能离地有一段距离。
哦，
啊，然后具体什么原理这咱就不懂了，反正他的描述是这么个意思。
那个灯那个好理解，灯就是不是点状光源呗。
嗯，
那个好理解
是吧？这也不是什么硬伤，
嗯
嗯。然后这个外星人也告诉他了，这个外星人也说话啥，就是就汉语的交流啊，说你来这。干啥呀、啊、你们想啊，你找我干啥、啊、完事那外星告诉他了，第一呢来这会儿呢是了解了解地球，哎，看看这个不同星球的生命呗。第二呢是来躲灾来了，哎，这个彗星啊要撞火星啊，这撞木星，哎，有这么个事儿，然后呢我来躲灾。
嗯，
同时呢第三点也是给你们人类一些忠告，哎，告诉你们 保护环境啊，不要发生什么战争啊，不什么什么核武器啊，就这方面呗。啊，完事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吧，略有不同的是，当时的这个外星人带着老赵坐这个飞碟，还有什么穿墙术啊，在天上飞呀、啊，看看地下的什么，大山河川呐、啊，什么什么这些啊，有一个空中飞行的，看看看看地下的什么环境，这个啊，反正略有不同啊。但是我感觉这也是、
就是，等等，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你刚才说那个是黄延秋吧？
不是，不是，就是这个，有这个。
那黄延秋是啥？黄延秋不是到处飞行？
那是背着他。
哦，背着他。他这个不是背着
他
是怎么样啊？他这个是
在飞碟里，坐在飞碟里。
哦，就在飞碟里，然后还飞
在飞碟里，
还飞起来，让他去看吗？到处去看吗？
嗯，不是刻意的让他看，但是他看到了，就是以挺高的视角看看这个地下什么情况啊。但是这个段我估计也有很多就是后来网络上演绎添油加醋的这个地儿啊。
嗯、
我看对他那个采访的时候。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会儿没有什么特殊的描述啊，反正是他是在这个飞碟里边了，他是在这个飞碟里边发生的这些事儿啊，这个是有的，
嗯，
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合情合理的地儿，就是说这外星人为啥来地球，不躲这个彗星撞木星吗？
嗯，
这是在1994年7月份啊，天文史上一件大事啊，苏梅克列维九号彗星，撞击木星，这个可以说是太阳系之内吧，就是。有生之年就是咱这个咱人类能观测到的吧，太阳系内的最重大的天文事件，
当时还真有这事儿，
嗯，
当时有这事儿，哎，这个不是假的，现在在网上也能搜着啊，这个影响是特别的巨大。然后老孟是多少年之后了，就推测这个事儿，说这个外星人有可能是在木星的卫星上待着，或者说是他的一个基地。就本来他是这个外星人是从别的星球什么，他说了一个什么星球呢，忘了一个名，从那来的，到这个木星的木卫山上边临时定居点，类似于个这样跟他待着。然后呢不有彗星撞木星嘛，对他居住的环境造成一些影响，所以呢想来这个地球上，然后就借什么人类的基因繁殖啥的。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一个飞船不够啊，那嗯，
肯定不止一个呀，那一个整个、
啊、
整个种族这样去。
不是，他如果是移民的话吧，外星人很多，如果只是一个基地像空间站的话、
嗯、
一个飞船也能说得过去。
先派出一个先遣部队呗、
嗯、
是吗？
但是你光是说他这个，他们就是外星人跟地球人之间的这个生殖的问题，我觉得就不太可能啊。
那个后面咱们再聊。先听他把故事说吧，那个后面再聊。
就想研究生殖的事儿啊，反正就是老孟，老孟这个完事之后就又回家了啊，回家又就正常生活呗。然后刚才东哥不问了嘛，说他那个身体内被植入这个黄豆粒儿啊，是什么时候提的这个事儿啊？
嗯，
这他当时就说了这个事儿，而且呢，他身上会留下了疤痕呐、啊，是肚子上有一块儿。大腿上也有
啊，
就是植入之后呢，他腿是非常刺挠，也是挠，往外抠，哎，抠着抠着就抠出了一个说一米多长、黏糊糊的东西啊，这是网上这么写的，我不知道为啥会这么长、这么黏啊，反正是就是抠出一个东西。
嗯，
哎，那你说这个，按理说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证据了吧？这个要是留着的话，化验一下，证明怎么，看看这是什么材料做的。但很遗憾，
丢了
这东西没了，哎，被他老婆子当这个口香糖，
嗯、
又黏又长的嘛，当口香糖给撇了。就这个多少有点儿、
嗯，这就没法说了，
解释不太清，对吧？
这个好扯啊，
这个是最强有力的物证了。但有一个证据是啥？他身上有这个疤，有这个疤痕呐、啊，腹部有个疤痕，两个大腿上有个疤痕。
嗯。
然后呢他自己说这个疤痕还专门找过一些什么，就是医生啊还是什么，这个法医就鉴定啊。
法医
说就是应该找啥，反正就是找这个专业人士鉴定，说这个疤痕呢是属于先天性的，就胎里带来了。哎，所以这就很神奇了。然后他自己说在他27岁之前发生这个事儿之前身上是没有这个疤痕的。 这个事儿之后出现的。
这也是他说而已啊，谁知道呢？
对，对，他之前身上有没有这疤痕，咱也不知道。但是说这是不是能够从侧面一些，但能直进亲属了？
嗯，
说这个身上有疤痕的事儿，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完，鉴定说确实是不是后来，外力创伤造成的。
这算是一个证据吧？可以就是想办法去证证，就是真假的一个、
嗯、
一个点吧。
是个点，哎。那么这事儿之后吧，老孟他家呢也是发生一些奇异的现象哈。他媳妇儿说家里边有一盆君子兰啊，君子兰一到晚上呢就发光，照的特别亮，然后他就睡不着觉啊，把这花搬那个外边去啊，放屋里太亮了。然后呢，他媳妇儿也抱怨说这老孟遇着外星人之后吧，这身体也是不如从前了，越来越不行了，岁数也不大啊。干农活呢也没有劲儿啊，也是开了不少的补药，一顿吃啊，跟什么鞭呐、啊、什么玩意儿药酒啥的，那也不行，就没有以前那么生猛了，时间也不行，阳气都被外星那大娘们吸走了。他妻子反正是就抱怨吧，就挺多意见。
这里还有那个聂小倩的事儿，聂牛魂的事儿，
什么什么采阴补阳，采阳补阴的啊，这事儿就传的越来越广了啊。嗯，当时很多的记者，黑龙江的呀，包括说全国的啊，港澳台的，外国的记者也都来采访，很有名嘛，对吧？就都来采访，而且呢，央视《走进科学》节目呢，也专门录了一期啊，叫《中国 UFO 悬案调查第三类接触》。
嗯，
啊，那是《走进科学》那个节目，你也知道对吧？整的那个玄乎的，这
最后我没看那期啊，但是结论我能想象得到，大致能说什么话？
嗯，反正一上来这之后，我感觉这事儿就更假了。本来我觉得这还可以，还能有点儿可能性吧啊。那一上来这个走进科学，我说这就完了，这就不用看了，基本就大骗子了啊。那么。在这之后哈、啊、你看咱刚才说了算是有几个证据哈、啊、也有一些有疑问的地儿啊。
嗯。
那在2003年9月份呢，哎，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争议的情况之下，孟兆国接受了催眠，然后进行这个机器的测谎。啊，就测谎仪嘛。嗯。组织测谎的呢是一个 UFO 研究者，叫做张静平啊。那测谎结果显示呢，他并没有说谎。哎，说呀，这个是真的啊，然后就说还有这个腿上那个疤痕嘛，你看这些说都是一些证据，再加上呢，后来也有很多人去这个凤凰山的南坡进行现场的实地调查，又测什么磁场啊，还有看那些什么一些树木的损毁呀、啊，反正是也有一些证据吧，就算是支持这个事儿。那么再后来就老孟反正就出名了嘛，然后、
嗯。
还有一些私事啊，据说是搬到这哈尔滨啊，承包了一个食堂，也不在林场干了。反正出名了之后，也是有一些收入啊，基本呢就是这么个情况。
啊，
这个
说疑点吧，
疑点挺多的。
嗯，
测谎这事儿吧，首先呢就是没那么容易。测谎这个在那个犯罪这个。证据上链上嘛，它不能作为独立证据的、
嗯、
它甚至都不能作为参考，它只能作为一种刑侦手段，它不能作为一种就是起诉那种手段
啊。明白，它有一定的启示的作用，或者提供一些思路，甚至说是吗
啊。一说测谎我就想起来稍微多说两句，那个测谎不是那么容易的，它不是说你说一个话然后我直接拿测谎仪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它给显示出来，不是这么用的。他可能是先做一系列的实验，比如说明知答案的 A 和 B， 然后看看你答 A 和答 B 的时候测谎仪的反是什么，因为个体不同、
那个、基准线先找个基准线
先看看，就是你就是一系列的测试你对这个仪器的这个反应是什么程度，然后他也不是说拿这个作为绝对值，他可能作为一个参考值，比如说这个是不是真的，这个是不是真的，这个是不是真的，咔遇到这个了，看他跟其他的差值有多大，不是说直接拿这一个问题说这事儿真假，测谎哪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而且在那个时候啊，我感觉不管到那个时候，就哪怕到现在，它就算是有了一定的发展，我对测谎这事儿 也是只是持参考态度，不能拿它作为证据。算不上，算不上证据。
因为测谎仪的话，就是有时候有些人他不是有一些像幻觉或者精神上那种癔症的时候，他可能就连他连自己都已经相信了他的谎言，测谎仪是测不出来的。
对，这种测不出来，
就是他没有刻意的想要去说谎，他也不想欺骗别人，也不想欺骗这个测谎仪，他真觉得自己就经历这个事儿。咱就举个例，比如说他做个梦，然后呢他真就分不清这个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的情况了，对吧？就是他可能真有这种体验，说当时看着外星人了，然后怎么怎么地了，所以说的非常真啊。说这种要是存在这种精神异常的话，确实你很容易就通过这个测谎仪，说的就是实话，他也真是以为这就是实话。而且这个这种例子也有很多呀，一些什么癔症发作的都有啊，包括外国一些就看到什么 UFO 啊，跟外星人接触一些事件，很多也都是属于这种精神状态异常的情况下，不是说有意的去欺骗谁啊，这就是自己以为就是真的啊。
对，
这个保证是有这种可能性啊。
还有其中一个细节啊，他那个里面说像火柴盒大小，我当时反应火柴盒多大呀？火柴盒你用你比如说两米多高啊，就是将近三米啊，将近三米高的外星人，那手得老大了，你想想那个打篮球的那手，然后抓一个火柴盒，然后还离挺老远吧，离挺老远看的，那你怎么能看得清这个？这个我是持疑惑的。
那人家外星的火柴盒
大，
能控制这个特写一下是吧？控制这个老孟的这个视觉呗。这也是，对，
你得说那望远镜好，我还信。你说外星的
望远镜不也不知道多少倍的？
对啊，
这也是，这也倒是个点。然后再有就是刚才说这个生殖隔离的问题啊，老外老孟跟那个外星人，这啪啪啪说为了延续后代啊，这实在是没有啥必要，而且。实在不太懂啊，你说这个这就能啊，俩人这就能生出孩子来。
就生殖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很奇怪啊，你这不同的物种之间，别说这么遥远的事儿，就咱们地球上吧，不同物种之间能产生后代吗？
有，
说
马和驴能产生骡子，偶尔有虎和狮能产生虎狮，狮虎都有，
虎狮兽，狮虎兽。
但这种几率概率还是非常低的吧？我觉得人类去跟外星人去做这种交配，然后产生这个后代，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来说还是比较难。
他这个吧。我倒不是从这个角度去想，就是生殖隔离的问题，我倒不是想。你看咱现在人类啊，基因克隆可都是可以诞生生物的，就是你怎么组合基因啊，修补基因，对吧？你从这个基因那个基因组合一下，然后去除一些什么，咱人类都可以做到。如果一个外星人能离开他们的母星来到咱们地球的话，他的科技应该是早就达到这个了。所以说他取你的基因吧，生殖这块我觉得而且概念还不一样，咱们跟他们的概念可能还不一样。他就取你基因，就是植入到他们那个，我觉得也无非无可厚非。
我明白你要说这意思吧，咱就说咱先假设他是真的话，这个事儿呢其实也可以理解。比如说咱人类你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想不来什么，比如说你这个就眼睛挺好的，可能外星人这个视力不好，咱假设说，然后说哎咱这眼睛这视力挺好，那把你这个基因采来之后，可能就用其中控制眼睛这一段的基因的片段，然后可以植入他的基因上进行一些修改啥的，对吧？咱这就是瞎猜瞎想，可能是，对，就是这个他可能从这个层面出发，不是咱们理解的说非得给你用你的这个精子然后说生个孩子，可能也不是这样的吧。可能他确实咱有一些地方是他需要的啊，虽然他科技是怎么可能怎么发达，但是说咱身上哎也有咱的特点，他可能取你这么一段。
但是我现在吧 说完之后我自己现在无法说服我自己。
不是，我就很想说，就是咱们人类是有精子库这个东西的吧。
对，
你说去外星人打劫偷精子库。
对，我觉得这个不是更简单吗？他不是可以随便拿吗？完全不需要，
漂亮，
就完全不需要去做这种事情啊，多傻呀。
精子库不得锁上吗？精子库不大门保安啥的。
外星人家都什么都随便闪电而过，
进门口测体温绿码有吗？能让进吗？哪有那么简单呢？二十四小时核酸有没有？看行程码，完了这一下给你摁去了，觉得只能在这个深山老林里蹲点等着，看来个人摁住，哎，就他，找个年轻力壮小伙子。
扯，这真的太扯了，真的是。
我觉得这俩问题可以规划到一个，就是研究这个人体上繁不繁衍后代，我觉得倒不重要。他就算繁衍后代，他也是为了研究，他也不是为了，哎，我们没男的了，你给我们整点后代，要不我民族灭亡了。我估计不是这样，就算是后代，他也是为了研究。这俩可以归结为一个。但是有一种说法嘛，如果外星来造访地球的话，他最大的可能是什么呢？资源应该不是，他们都已经能动用那种。能跨星际之间的那个动力了，
这个等级比咱高很多了，这也不是问题了，应该
等级比咱高很多，它不需要你地球上的资源，唯一可能有一点点不同的就是这个生有机体跟他们不一样，
生物的种类呀，是吧？你说从生物层面可能想，他不说是有用，好奇可能想研究你，
但是如果级别太高的话，也这个也没啥用。
反正我就想嘛，你就是说，你说一个外星人大老远的那远过来，然后来地球上，是就想，好比说啊，就是你基因好，我这些研究地球基因，跟你发生这个性关系，你找个人就这么整嘛，这事儿挺危险的。其实你
有病，
知道他有没有传染病，对呀、啊，再把什么病毒带身上，
对、啊，
而且你知道他这个身体咋样，有没有阳痿早泄啥的，你不得调查，你就跟他就整，你起码看看他。有没有体检报告，对吧？看看进来身体啥样。
这个从两个角度啊，如果从地球人的角度，我觉得哎，这个大肆渲染很容易往这方面去想，很容易往这方面去靠，那多吸引眼球啊、
嗯、
啊，外星女的来强奸地球男人，然后这里面又满足你多少幻想、
嗯、
这从地球人角度肯定是怎么玩，但是你要换过来、
嗯、
从外星人的角度，嗯，这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所以说很像是地球人来造的这个事儿。
嗯
嗯，所以他就这个事儿吧，就满足了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能满
作为
能想到的
啊、嗯、对，作为一个现在叫什么打造一个网红 IP、
嗯、
那个年代可能没有这个概念啊，但是这个事儿你看从一开始到后来越演越烈之后，嗯，不断的被人加工，不断的被人往上添枝加叶啊。你里边你看，不但跟外星人接触了，女外星人还发生了关系，然后包括一些细节上的一些东西啊。我看过网上一些描写，说这个不，首先穿开裆裤嘛，然后说下边具体什么样啊，什么颜色的这个毛啊，
哎、开裆裤这个你也画一下，
软硬
画到咱头面上。
我给你下架了，我给你画的逼真一点啊。
真是这个词用的太那个恰当了。
不是，我想象不到，你知道我一想开裆裤我就想到那小朋友那种，你知道吗、
啊、
就是小很小的小孩子穿的那种。
好少文那种那个。
对，我想象不到大人穿、
嗯。画个大象。
这个是什么样子，
就是超人嘛，超人把内裤套外边了，然后你调一下那个颜色的那个反射对比就行了。
啊，救命啊！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点啊，如果真要是发生关系之后，你从现在刑侦角度来说的话，也能从身体上找到一些体液的痕迹，对吧？找法医鉴定一下，
嗯，
应该也不难。就算是在当时94年。
94年没有 DNA 的 ，DNA 没那个什么呢？
你 DNA 没有的话，谁到了？可能当时查
也没铺开呢，
是不？
那时候
当时嘛查的也是比较干净，也没有留下什么体液啊，查没了。
外星人自己带的草纸来的，
那你把那个纸你拿回来呀、啊，反正。
那个，哎，我有一个点就是特别质疑啊，这个年代我特别质疑。
嗯
嗯，
咱们之前聊那个都市传说冒点老太太时候也说了，九几年那个时候是这种文化大行其道的时候。
哎，对呀，
嗯。
之前咱那聊的是都是九五年的事儿吧？
对，差不多。
冒脸老太太
那个年代，
十大灵异事件吧，那个时候特别多。然后 UFO， 一个是十大灵异，一个是 UFO， 都是那个年代的。
对，
那个年代就是，怎么说呢？也没有别的可欣赏，
比较匮乏，
比较匮乏，
那个、娱乐方式比较匮乏。
对，那个时候是最大的娱乐方式了。你说，而且你说九几年。外星人那么愿意来，然后之后或者之前的怎么没来呢？也有啊，也有，但是没这个这么有名。所以说这个年代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质疑的点。
就是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呢开始变得活跃一些，对吧？改革开放之后，然后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开始提升，对吧？叫什么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这个矛盾。
那个时候外来的也开始多了，就是国外的
外来的一些对。
对
新思想啊，一些包括说像什么 UFO 神秘事件也开始有，
对
对吧？所以当时我感觉可能是，比如说老孟啊，他真去调查了，真去看了，也真去山上看到这个，当时说什么气象气球啊，他可能哎这气象气球有点特殊，或者是看到别的一些东西，他自己回去跟别人一讲，说这玩意儿可能挺有意思，大伙儿挺爱听，
越聊越
哈哈一笑，
嗯，
然后哎对对对，传开了，然后把这个。当成一种娱乐设施，然后茶余饭后的，没有什么手机，没有什么网络，大伙儿干啥呀？坐这会儿闲扯吹牛逼。哎，我这老孟啊，老孟挺狠的，前两天看外星人了，完说看一面，哎呀，他看个外星大娘们了，这他俩还扯上了，怎么的？
哎呀，
我觉得在村里边可能
够黑一顿的，
对吧？可能会有这种事儿。老孟可能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慢慢一说，哎，这个。挺有意思啊，完了他也给别人讲，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再后来他开始有利益了，然后再加上、那个
啊、你说是金钱的缘故了，就得有点是吧？
再加上你要是当地，如果我是当地政府哈，或者我是当时的那个媒体报道的话，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宣传的。我的话我也会不遗余力宣传。
啊
他确实有经济力、
那个时候已经有点这个经济头脑，就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经济头脑也是开始有了打仗，而且这确实啊，那个凤凰山后来是2001年成立了叫国家森林公园，
嗯，
再到后来是划了一片地儿，然后专门打出了一个噱头，就是什么什么中国第一次和外星人亲密接触的地方啊，中国人第一次和外星人什么罗曼史，反正就围绕着外星人这个事儿吧，周边的一些产业、旅游、餐饮、什么购物，对吧？你本身咱刚开始说了，那凤凰山全国这老多，对吧？黑龙江就好几个，
嗯，
你没听过？那你这事儿一出来，保证里边跟着利益挂钩，
对。
而且很多这种神秘事件也都差不多，像那个是什么来着？尼斯湖水怪啊，
嗯。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些事件吧，那里边保证有利益的驱动。最开始可能有点小神奇啊，咱别说是纯生边硬照，对吧？
当时看来很神奇，在
当时有点这个事儿。
对，你现在看的话，我是不觉得神奇。
嗯，
我现在如果说新出了一个什么湖出水怪的话，绝对不会像当年有那么大的轰动的。你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去看到这个事件，哎，那玩意儿有啥可变造假的呀？那能咋的呀？但是在当时他如果是真是编出来的话，影响确实非常大，比现在大太多。
就那时候那个年代网络也没有特别发达的时候啊，就很多人就会去对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因为我觉得九十年代吧，很多东西也是从外面引入过来的那个年代，所以大家会特别爱听这种故事。当时这种故事就是自带流量的，非常吸引人。
就是现在这手机拍照越来越清晰了
啊，
所以呢，这种神秘事件就越来越少，对吧？人手都有手机呀、啊，你有啥事儿，大伙夸夸都拍。
嗯，
对吧？所以一看真假的话，基本都能判断出来。
所以说 UFO 怕高清嘛，怕高清摄像，
怕高对。所以这么多年，你看越来越少。
对，
很难再有什么新的确切的报道，还说看着了啊。而且这个还有后续啊，
还有后续呢？
这还有后续啊，后续呢是2016年的事儿，哎，这可就是离现在可就挺近了，
没几年了，就几年前的事儿、
啊。老孟说呢，这是2016年6月12号晚上21点，哎，老孟说自己啊再次被外星人带走了，
哎、
又跟外星人进行一些交谈，
嗯，
又唠上了。交谈之后呢，外星人给他送了他是一大一小两块陨石作为信物，
鉴定了吗？
哎，这个你看造不了假了吧，你们不说没有什么物证没有东西，这回有了两块陨石。陨石从哪来的呢？苏梅雷克维九号彗星的陨石样本，还有一封给人类写的信。
哎我去，
不是，
你看
鉴定了吗？
需要的都有，
鉴定了吗？这个陨石到底鉴定结果出来了吗？我
不知道啊，
我只相信真实的证据。我只要鉴定结果真的是陨石吗？
反正当时他是把这个陨石交给了一个叫李建敏的人啊，这人是一个科幻的作家。
啊、什么鬼呀、鉴定、
哎、反正
这陨石不是
参与这个后续这调查吧，人比较多啊，
嗯，
还成立了一个这叫什么委员会，就是针对于孟兆国事件调查的一个委员会，有这么一个组织啊，里边又有什么国际 UFO 联合会的主席，又什么什么，反正都是这个圈里的人呗，牵头就研究这个东西啊。陨石我在网上没查着最终这个定论，这个到底是什么成分，从哪来的不知道，反正这个
挺复杂，
还没见到吗？好几年是吧，得慢慢慢慢去，别着急，
疫情影响。
然后不还有一封信吗？这个信呢是用英文和中文两种文字书写的啊。信中说这些外星人来自遥远的荷莫尔星，荷莫尔啊，非常和睦啊，荷莫尔星。
荷莫尔星啊，
一万五千年以前来到的太阳系，并且在木星的卫星啊，木卫三。那么刚才提到这个事儿嘛，就是咱梳理啊，咱是重新梳理一下，把这个木卫三是放到了之前去说，当时他不知道这是木卫三是啥，这是从这封信获取的信息。木卫三上建立了星际文明基地，然后
整大了，这是第三部曲，
然后不就你看这个有点三体的意思了，后来第三部曲了，
越整越大，
是
然后不有这个情况吗？
这些年看了不少书、哦、感觉他。
哎，对呀、啊，你说这保证是，
对，
他就反复有人采访他，他也是查阅这些资料、嗯，跟这帮圈里那人接触多了之后，
你现在你跟他砍呢、啊，你别看那个悠悠，你在这跟我俩在这更个呢，我不信，你要拿证据啊，你真的当面跟他面对砍，你不一定砍得过他，人家这几十年没干别的，就跟你砍了。
那你给我点时间，我也去找一下证据，我肯定不能以现在这样子去，我肯定是拿一大摞证据，这个一大摞可以跟他砍的东西去跟他砍。
你对，你也有很多质疑的专业的什么跟他说，他已经是练出来了，我感觉这么多年就这点事儿啊，
啊，
对吧？就不管是真的假呀，就经历了这么多次采访之后，我看他那个视频采访说的就挺自然的，你真找不出什么明显的破绽，不知道你就说不知道或者记不住，对吧？当时被催眠了或者怎么的，那就不知道，我没有，那就是没有，那真就这个情况、
嗯、
就是如果你要不加一个预判，你也真是说没有什么说态度，你说怎么怀疑，是你只是怀疑，你没有说一个确切证说你那就是假的，也没有啊。你要是戴上有色眼镜认为它是真的，哎，听了之后挺真，戴上有色眼镜你认为它是假的，听了之后也挺假，所以这就争议的地儿，你没有证据。
他这个事
情，
他这个事情难就难在吧，你无法证实，但是你也无法证伪。
嗯，
无法
这种事儿，
就是很主观，就是你信就是有，不信就是没有，就是这样子。
你就再往下整宗教出来了。
反正这个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这么多年下来之后呢，有名嘛，很有名嘛，中国。这几大叫三大 UFO 事件嘛，孟兆国啊，黄岩球，还有一个叫空中怪车，就是一直这么多年在国际社会是吧，在中国的影响力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对于这个2016年这个事儿吧，我是持挺大的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个年头到这时候吧，我个人感觉就是想他就蹭蹭流量， 再自己炒作包装一下，
就钱花的差不多了，可能经济不太好，这个收入也不太
对呀、啊，就是对呀、啊，你这、你这就蹭一蹭嘛，然后不管是整拍个短视频呐、啊，整点啥的，
而且这种
书啊，
你想给他，比如说完全质疑否掉吧，难了，这种东西啊。80%-90%的人都是想把它往大了整，真的想给它去伪存真，给它正伪吧，是很少部分的人，而且被绝大部分的就是受众吧会人为的忽略掉。你拿出反证，证的再就是严谨，你最终也不会把它干掉的。
这就属于什么呢？你证明这个事儿真不容易，你想证明这个事儿假。更难对吧、就是说我说有这东西，他说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证明没有呢？哎，你证明了。我要想证明有的话是啊，我就是在说上帝存不存在，你不能否定上帝存在。哎，那你否定不了，那他就是存在，对吧？人就咬住这个理儿。而且呢，现在很多人他就是吃这口饭的，就是咱说这 UFO 这事儿，很多人就是吃 UFO 这口饭的，他们会有一些组织，有一些什么协会呀，他巴不得这个事儿就给你制造热点，对吧？给你闹起来，管子真的假的，把这个吸引力聚焦到这地方，
对，
然后呢更多人的去参与，背后的一些经济的利益，一些赞助啊等等嘛，反正他是不怕事大，对吧？他巴不得有点这个事儿再炒一下。而且我甚至怀疑这个2016年的时候是不是背后有一些推手啊跟他再次合作的。
这个他说那个事儿吧，比如说外星人警告地球不要进行核武器战争什么的，并且发一封信，这个我看过一个非常非常类似的电影，我也不知道他俩是谁搬的谁、
谁抄的谁是吗？
啊，但是特别像，这个情节特别像。
查一下什么时候出的呗，电影。
我忘了电影啥名了，我一天看电影看太多了。
但那电影我觉得应该是挺早的，这个2016年的事儿了。而且你看他这个还站在一点啥呢，政治正确啊，就不管啥呀，最后一说这个信上也写了，呼吁地球人爱好和平，保护环境这个避免什么使用核武器。当时呢他在这个飞碟上啊看到了一个装置，类似于一个长方体，上面一条一条的，每个条上面呢比如说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高度，就要表示你那个血格，你这个法力格，这个能量啊，他说代表地球上不同的资源，有这个煤炭的，有这个矿产的，有这个石油的，还有这个环境啊，什么生物啊等等不同的格啊，就是说多少，然后说关于资源什么就非常低了，就是说就快要采尽了啊，就说你得这个资源什么不能浪费啊什么，反正就都是说的很对。啊，说的很对。然后
当时看年报，
从这个角度来说，
看国家那看全球那个资源年报了他。
我估计后边也有是有人高人指点，哎，就是这个事儿吧。
好歹研究了那么多年，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就是大方向上，你不能整的太，咱说不能沾上这个封建迷信了。哎，你得往这个科幻呐、然后呢，还得跟这个正能量啊，跟这个哎搭边。
他
这样的话呢很容易被宣传，
最狠的还能打补丁呢，就是每隔几年吧打个补丁升下级，现在已经4.0版本了最开始只是特别简单的故事情节，现在越来越丰
富了，就一开始全忘了，后面想着想着又想起来一些，可能就是找找资料看看啥的，
他不光是想起来，
又想起来一些，
他后来又接触了，不光是想起来，
对，
有续集呢、
就是、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所以只要他能活着，咱说啊不一定什么时候人说那我又被带走了，带走又跟教他了，又告诉一些内容啊，因为他这个 IP 的这个人设已经在这了，对吧？起码人家1994年当时有这个事儿，哎，这个你别管真假，有这么一个事儿，报纸也报了，也有那么多人看到了，那人可以，你现在这东西它就值钱了。我想咱就恶意揣测啊，会有很多的 UFO 相关的协会啊，是不是也没事得找他呀？哎，咱合作合作，你啥时候你再被带走一回呗，咱再整一把
这个现象吧、其实吧特别符合咱们中国人的现象，他跟外国人那个碰见 UFO 世界描述的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他很有中国特色、是吧？但是
爱护环境呢
不是，我是说那个就是跟外星人见到了啊，见到我面了，跟我说话了， 这个事儿在中国，你要是不说外星人，什么东西很像太平天国？
那、都是那个。
当时什么洪秀全他们是见着什么天赋了，见着什么上帝了、然后传给我旨意，然后大家众教徒、你们得听我的话，然后咱们怎么做、他这个只是把这个天赋换成了外星人而已，其他的都是
内核，内核是一样的东西、
对，
内核是一样，精神是一样，主要赋予了一个新的一个背景，对吧？再结合当时这个彗星撞木星，他估计也是看那个新闻了，可能往里边不断的加点东西。
肯定是他当时有那个新闻，因为是同一个时间出来的嘛，他肯定是有看到那个新闻的。
嗯，
咱们之前聊那个外星人那期啊，咱们麦克说刚建立这个节目的开始啊，聊外星人，咱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有外星人？我的答案到现在都是一样的，我不是说相不相信这个孟兆国见没见到外星人这事儿。我也不相信外星人来造访地球这事儿，我再往前一步，我是压根不相信有外星人这事儿。这个咱们之前聊过，我就不细说了。
嗯，
我当时应该说是我信的，因为我现在还是相信的。但是我不信他接触过，我相信有外星人。
但是吧，
对，就是
咱们信不
信，相
信
有外星人，但他
咱们信不信是一码事儿，但是咱也没有证据。是吧，咱也没有证据。
那行了，咱东扯西扯的也是差不多，咱把这个孟兆国事件啊，就咱所知道的又再次和大伙儿分享了一下啊。其实本身这个事儿吧，就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哈，真真假假的，谁也没有什么证据啊，全凭你自己的选择呗，包括说是否有外星人，对吧？咱之前也聊过了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大伙儿自己选择吧啊，也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咱讨论一下，也可以发现更多的 bug， 更多的疑点，或者更多的思路，不同的角度，对吧？看看研究这个事儿。那好了，感谢您各位的收听啊，欢迎大伙儿呢留言、点赞、转发、打赏等等吧，以各种形式支持咱们的节目，也欢迎关注咱们的公众号麦克说 plus， 也欢迎各位加入到咱们的微信群，和更多的小伙伴一起互动啊，咱们的更新时间是3721。好了，感谢大家收听，谢谢大家，拜拜。